一个被忽略的真实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11月1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一个被忽略的真实迹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1112，历时2小时44分钟。那今早奉耶稣的名聚集，那在祷告了很长之后，那今早我没能早点起床，那我起得有点迟了。那我想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的邻居正站在院子里，他和他的小女儿，他妻子在医院的产房里当护士。那他手里拿着一根杆子，大约这么长，那上面有个小标语，一些的丝带，一个小东西写着伯南汉爷爷。那我相信大约是11月11日3点43点或4点43底下的大括号里说，你比你所想的更老了。所以现在我有合法的权利在早上休息的久一点的，对吗，莱特弟兄？因为我当爷爷了。我想跟几位姐妹从俄亥俄州过来聚会相比，这就算是我起得完的借口吧。那在那之后，我真觉得比我所想的老了10年。那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得了一个小孙子，大约7-8磅，类似那样，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丑的小孩子。有人说他看上去完全像他爷爷，所以姐妹，我刚刚看到他Billy去哪儿了。那昨晚我打过电话过来，那我走到客厅见到了从乔治亚一带来的一群忠诚的朋友，那么都在那里看小家伙们，那他们很可爱，这是我总觉得有点像 Billy 呢，你怕会摔着他们，那你知道他们太小了。我相信是彼得姐妹说，那我常想，那他也常那么想，那后来他发现他们并不容易摔着，那所以我想大概是对的。那昨天下午我有幸去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家里，那她女儿的家里，我想她也在这教会里，那他们在那里为那位弟兄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那昨天他越过了他的又一个里程碑，所以那我们对那边弟兄说真正的生日快乐。那我们每个人都说，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弟兄。那当然他只是25岁多一点点，那就像我一样。那我们刚过了第二次了。那你知道，当你第二次越过那个标志时，就成了一个老人了。那我记得弗兰基·韦伯来这里的那天早上，那他住在我们隔壁，那现在他女儿住在那里，那他在佛罗里达。那弗兰基和我一起上学，弗兰基把他的生日奉献投进去，那时候我已经讲到有3-4年了。那我领弗兰基归向的主耶稣，那他投进了2.5毛，我想我当时是22岁，那他投进了2毛，我想你是要告诉我说弗兰基韦伯25岁了？我真怕我的25岁的那一刻。那现在我就要投进3个2毛了，很快了，用不了多久就得过75岁了。那当我朝这里看，见到了几位弟兄和姐妹80多岁的仍然强健的，我想主耶稣啊，赦免我抱怨到了52岁。那他们，那你80呢？基督弟兄81岁了，对吧？81岁了，那他们仍然在释放。那我告诉你们，那给了我们鼓励，不是吗？肯定是的，主对我们真是好。那在这早上举行聚会，只有一件不好的事，那是我担忧的， 那很可怕的，那听起来好像非常，那说起来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有许多朋友是跑了很远来参加聚会的。那我没有看到 MC 弟兄在这儿，然后我想他们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他们从未漏掉过一堂聚会。那你知道每个星期天他们要开多少里路来听到吗？1300英里。他们每个礼拜来教会，那花在路上的费用不会少于60到70美元。这里每次他们都带着全家来这儿，来上这里来。那不仅是他们，还有一个来自南方阿拉巴马州的可爱的弟兄，每周开大约相同的路程。那弟兄是什么来着？阿维斯特弟兄。那在我看来他还像个孩子，那他是个父亲呢。有趣的孩子，但他总是让我想起，那他看上去很年轻。那他跟他妻子韦斯特弟兄，那坐在后面的帕姆弟兄和姐妹，那是南方乔治亚州的 Macon， 那还有安格文弟兄，还有安格文姐妹，他们总是从南方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这里。他们今早在这里面，他们以前是那从南方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的安格文姐妹的一群人。那里啊，是的，在后面。那还有其他的人呢，那他们多的叫不上来了，一些人远在南方的肯塔基州，一些远在北方的芝加哥一带，一些来自芝加哥甚至比芝加哥更远的一带。那星期天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来自很远的加利福尼亚，那他只待了一会儿想要见我。那当然聚会后我太忙了，那这人没有见到我就回去了。那另一个人从伊利诺斯州的什么地方来，那如果那个人今早在这儿，那是我所吃过的最好最美味的苹果。那他给我带来了许多的苹果，那其中一个弟兄从南方的乔治亚州来，我相信是的，或者什么地方来，带了一大包的山核桃，大约有那些的纸箱那么大。那我可真是大吃了一顿。那此时那我当然从我妈妈去世以来的这些日子，我就没有吃过可口的食物。那我寻求主给我一个意象，那就只吃些软的东西，那随便凑合一下，那体重减了20磅。那就是那我不是在进食，那我没有那只是那样做，不是要把那个献给主。那你要把你最好的献给主，而不是那我刚好看到萨姆纳的弟兄他们在后面。那有许多人，那就像上个星期天我提到过那些帮助我妈妈的人和事，那在那里有一个真正忠心的姐妹，我忘记了听了夫人的名字。我那如果她见到在这儿，我向她道歉。那其中一个是彼得姐妹，另一个是那斯塔菲弟兄和姐妹。那太多了，那你们非常了解我的人都知道，那当我漏说了一个名字或漏了一个人时，我不是有意的。那他们都是非常忠心的。那有时候我站在这里，那提到一些刚好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某个人，我那样说是指整群的人，每个人的想，那他们真是太好了。那每个人那都以爱和仁慈来待我们，那为此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那今早我们要再次来就近神的道。那我想要做这个声明，那好，人们都非常的清楚，那就是我去了任何的聚会都不是让人看的。那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说要瞧，那我想也许给祷告主赐给我一个信息，那什么觉得很好啊，叫喊，我们有许多那样，那我们欣赏那些，那没关系，讲得很好。但我想知道的是，主啊，愿你指导我的思想，借着某件能帮助会众的事儿，那带他们更加的来亲近神，那为他们来做一件的事儿，那不但在属灵上建造他们，而且在神的知识和训诫上面来建造他们，好让他们那在敌人来到时知道该怎样的站稳。我跟一个在这星期来这里探访的姐妹谈过话，那帕玛姐妹，她说她想知道我在这个地区是怎么生活的。那你们只是来这里又离开，那每次我走到这山谷，那一进来我就生病了。那是一个那在这个山谷这里真的是对健康有害，那我们知道这个，但是有许多的儿女住在这里，所以有朝一日那我现在正寻求主，要从神得到一个非常直接的信息。靠着神的帮助，我只要专注持守住，那直到他临到，直到他对我做出某个声明，因为我觉得应当那在这里就要发生一些事了。 那我要知道是什么，那我要直接从神那里知道，那这样我就能说那是主如此说，行，那然后那你就能，那人们就会知道那不是我了。所以我想尽力做到，那先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如果他把他的话放在一个人的里面，那瞧那就不再是这个人了，而是他。如果人凭着自己说话，那就毫无价值，但如果主的道在他里面说出来，那就必将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圣经啊，《申命记》二十章里所吩咐我们的。那我相信啊，在那里说，那注意，人若奉主的名说话却不应验，那就不要理会那人，行。但如果人说话都应验了，那你最好要听的，因为那是从神而来，那那是神做事的方式，他把他的常规计划放在圣经里，那我们知道怎样把它读出来。但对于教会和时候等等，还有一些的事儿是没有写在圣经里，所以他把他的声音放在一个人里面，那他们将他说出来，只要说出他来，那这样判断那个的方法就是找出事情是不是完全照着所说的方式发生了。那如果事情发生了一直那样发生，那我们就知道那是从主而来的，那我们就有信心为要临到的事做好准备了。那今早我想从圣经中读两三处的经文，那我想来先读出埃及记，我相信是第四章，从出埃及记开始。那我想宣布一下，那当你们准备读这些的经文时，我想宣布我要对你们说什么。今早主放在我心里所要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主要用它来对人们做什么，可能是指引这里的一个人，也可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听录音带的人。但今早我想宣布，那我想上星期天早上我传讲了一个真实的见证人，那这个礼拜天早上若主愿意，我想传讲一个被忽略的真实迹象。那帕姆弟兄昨晚告诉我，上星期天早上我在主题里讲到或者说说到这星期天，那我要传讲教会的四个转折点。那昨晚当我进去，通常我把它记下来，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必须要那么做，但我太多要想的东西了，我得到了一些东西就必须把它写在一张纸上。那我去查看的，在这点上我所指的却不是四个转折点，那我确实是那样说了，那但我所指的是教会四种形式的政体。那要讲那个，我必须把许多的历史放在一起，那或许下次那我会讲到那个但呢需要我更长的时间去学习才能够搞明白的因为你得回到以前找到日期等等，因为你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在这些事情的每一点上我们都必须要十分确定，然后我们才说，那他们必须是对的，因为我们站在这里执掌着世界上最高的职分，一个传道人，一名传道人要最诚实和最正确，那我们必须那样，我们必须依靠神来做这事。那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可以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如雪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其实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肉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信你，也不听头一个神迹的声音，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的声音。你们就有这两个神迹，每个神迹都有一个声音。那让我再读一遍第八节，又说倘或他们不信你，也不听头一个神迹的声音，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的声音。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那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六节我们来读这几节就这一节约翰福音一章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的名字叫约翰。在一期结束24章24节，那我想把这一节放进去，从旧约先知书到新约把它连起来，那这样你们就明白从出埃及记，从起初到末了都是一样的。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日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心存敬畏的以祷告的方式来就近他。父神呢，我们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译着耶稣基督的名上来，我们上来知道他必听我们，因为我们上来不是作为只是进到这房子里来的人，而是带着信心坦然无惧的上来，相信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所以主啊，今天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从讲台一直到房子的后面，你去到各处，打开每颗的心，并为我们的听觉行割礼，使永生神的道今早能从天上降下来，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听到主的道，就是今早向我们的耳朵所读的道时就能够相信。我们为你的道感谢你，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当我们看到邪恶的时刻临近，神的一切愤怒都在空中堆积，灾难随时都有可能临到这个离弃了你的国家，一个巨大的爆炸将彻底把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一个暗藏杀机不敬畏神的国家正急切地盼望这么做。虽然知道这样人们不但不亲近神，却似乎更加的背离。既知道启示录和所有的经文都预言了这个日子，主啊，就让我们来接受警告，不要像过去一样的懒散躺着睡觉，愿我们起来摇一摇自己， 愿我们今天拥有前所未有的悟性，愿我们的心从今天起燃烧起来，在我们的魂里能有一把点燃的火席卷这个国家。主啊，让我们不管在哪里都是个活生生的见证。祝福那些患病的和受痛苦的，以及那些有需要的，在我们中间和不在我们中间的各处属你的子民。祝福你的道，主啊，使你的仆人和那些正在听到的仆人分别为圣，带我们共同去到一个地步，让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主的显现。我不但为这些在场的人祈求，也为那些在全世界将听到这录音带的人祈求，愿他们能被带进永生神的教会中。因为我们晓得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能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员，就是借着从圣灵出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一个身体。神啊，我为他们在全世界的每个人祈求，愿你自己得到荣耀，愿我们如此的预备好自己的魂，以致全世界都同有一个呼喊，我们可以喊着说，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一个被忽略的真实迹象，那从法老到今天，人们一直都在寻求迹象。耶稣给我们讲到那些寻求神迹的人的时候，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然而他们会得到一个神迹，那个时代要得到复活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将要得到复活的神迹，但正如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节的经文，以西结书24章24节说，这位先知成了一个预兆。那这个是我想要讲的迹象，这个人为以色列人成了一个迹象。那圣经自始自终神都用他的先知来做迹象，但他们总是被忽略，人们似乎从未抓住那个迹象，他们总是仰望一个情感的一个迹象。甚至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说，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但耶稣向他们提到，他们会得到一个迹象，你们已经得到了一个迹象。他说你们能分辨天空，你们能看那个迹象，你说天发红又发黑，明天就必有风雨。倘若他们要看一个迹象，他们就会看见耶稣，知道他是神给他们的迹象，因为先知关于他的预言在他们眼前应验了，但他们仍然求看一个迹象。人们那么做来求看一个迹象，而迹象就跟他们在一起，就在他们中间，这是多么奇怪。那以色列人陷入了这样的情况中，有时候那个迹象必须经历的折磨是令人惊奇的。耶稣历尽折磨为要证明神的迹象，也就是说他就是弥赛亚。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叫以西结的年轻先知自始至终经常的成了迹象，这怎么折磨自己呢？在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他向左侧躺卧了390日，神告诉他拿一些的豆子 那还有稀饭，那放在一起煮熟了，放在身边去躺在地上，单单左侧躺卧390不翻身。想一想，然后神接着说再翻到右侧，再在那里躺40。那他在这里说，那你所看到的，以西结说，因为你是在担当百姓的罪孽，我给他们一日算一年。他像这样躺在那里一天，就意味着他们要被掳一年。那神要纪念他们的罪孽，神再也不听他们的祷告了。但那人必须要经历的折磨，那这有什么必要呢？那许多人奇怪，有什么必要让一个人去做这种事呢？那是因为百姓不来读神的道，那他们也不祷告。神是至高无上的，他差遣他的先知做一个迹象。百姓他们不想读神的道，他们对读神的道也不关心，他们也不祷告，因为他们太让他们有别的事要做，他们不能花时间去祷告。那对他们来说圣经太乏味了，那对现今或任何的时代来说圣经都太缺少活力了。那你相信，那你知道，我相信是保罗说的，你们是神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神用人做迹象，要显明他的神迹。许多时候那个迹象，那几乎是每次，那除了选民以外，那个迹象总是被人忽略，受人批评，被人取笑，被驱赶出去。那被当作，甚至在旧约众先知的日子里，他们被当作是精神错乱，是捣乱的人。人们认为那些先知是精神病的患者，说他们的头脑有问题。他们看见先知从旷野来行了神迹，接着又转身回到旷野，那人们就取笑他们，因为他们不懂圣经。那当一次论到复活时，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他们说，我们的律法说，哥哥若是没有孩子就死了，撇下妻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死人生子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人有七个兄弟，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就死了，后来的兄弟娶了他妻子也死了，一直到第七个，最后妇人也死了。那在复活中，这妇人是七个人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哦，我爱这道。耶稣说，你们总是犯错，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哦，如果今天的站在这里，他该怎样谴责这些东西呢？你们总是犯错，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与经文连在一起，你们大错了。他接着说，当复活的时候，他们不娶也不嫁，那像天使一样。他没有说他们是天使，而是像天使一样，性线不在他们身上了，他们也不娶也不嫁。我们正生活在必死的日子里，在必死国度的日子里，但将来必有一天，一个不死的国度要来到。那个不死的国度就是被赎的人要生活的地方，那些被赎的人生命离开这身体回到赐生命的神那里，有朝一日又要从生命树那里回来，永远作王。这个年轻人，年轻的先知怎样被分别为圣，献上整个生命，成为了同胞的一个预兆，他们将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麻木不仁， 他们不想与神有任何的关系，他不相信那些先知，只是取笑他们。但尽管如此，不管他们多么不想要相信，神却一定要让他们接受。耶洗别不想承认亚哈是他的牧师，但他是。神会确保耶洗别无论如何也要得到那个迹象。这个国家也是这样，正直公义的神若不先照着他的道在什么地方给我们一个迹象，他是不可能让我们所看见的任何事发生的。他总是这么做的，那我必须寻求他。那我确信真正明白圣经的人知道如何的去寻求。那在挪亚的日子里，他是审判将要临到那些人的迹象。挪亚在他的日子里被人当作一个狂热分子，他是先知，他被当作是一个头脑不正常的人。这人一年又一年的埋头苦干建造一只方舟，而当时并没有水落在地上，只有泉水。他预言了一件事，这对属血气的头脑来说是荒谬的。他说要有水从天上降下来，毫无疑问很多人会对他说，告诉我水在哪里。科学会说，我可以证明那里没有水。然而如果神告诉他水要从天上降下来，神就必看顾这事儿，让他的道应验。那当时还看不见有水，天空还从未有过云，从未下过一滴雨水，从未有雨这样的东西。挪亚就一直在为雨预备方舟了。这是一个活的证据，这位先知相信他所讲的，因为他正在为此做好准备。任何人若真正相信他所讲的，就该为此做好准备。或许我可以在挪亚的日子这里停一下，因为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如果众教会今天相信他们所讲的，就该为他们所说的做出行动。我们怎能建造巨大的房子，数百万美元的建筑，极力扩展组织等等的事情，却还传讲基督随时都要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会众，看见他们与神的大能分离，进入世俗中，把世俗带进教会里混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继续容忍这种事情呢？因着名望，因着公众的舆论和宗派的差异，是不是超过另一个组织，我们还怎么能为我们所传讲的做出行动呢？世人看到那个，他们知道那个，所以宗教成了一样东西，好像只是属于某一个等级，或属于某个协会之类的东西了。宗教，基督的救恩不是一个协会，不是加入一样什么东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那挪亚正在实践他所讲的，他说必有一场审判的洪水临到这个不义的世代，神要从天上倾倒下雨水，他要淹没整个的地球。神不但在这么做，他还在开一条逃脱的路，邀请人们进到这条路，但他们却不愿听从他。挪亚作为先知是给那个世代的迹象，是一个被诽谤的迹象， 是一个被认为是疯子的人，他在预备一样东西，任何地方也没有过，从未有证据证明他会有任何的用处。但是今天人们就是那样想的，他们能想到防辐射的防空洞，当地上连一棵树或一块岩石都没有的时候，一个能防辐射的防空洞对你有什么用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防辐射的防空洞，那正如我前几个星期天所说的啊，我在什么地方的路上讲的，那不是防辐射的防空洞，而是一个往里掉的防空洞。我们全心全意全性的一头掉进那里，掉进基督是安全的方舟里。挪亚在那个日子被认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借着愚拙的讲道和在人们面前行了一个迹象，给他们警告，定了世人的罪，借着建造方舟定了世人的罪。当时并没有水让方舟飘在上面，他定了世人的罪。圣经说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借着预备和成为神在那个时代将要来到的审判的迹象，他定了世人的罪，也拯救了自己的一家。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多年以后来了另一个迹象，就是摩西，一位先知，那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迹象。他们已经被捆绑了有400年，神在拯救之前给他们预备了一个迹象，他对以色列人是拯救的迹象，对埃及人却是审判的迹象。挪亚对他的人是拯救的迹象，对失丧的世界不信者却是审判的迹象。那是世人窒息淹没了世界的水，却是拯救挪亚的唯一的方法。唯一能拯救他的东西就是审判，拯救今天教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审判，就是神直接降下来的审判。但挪亚他传讲了同样的东西，他成了一个迹象。那400年后以色列人开始呼求拯救，那神从未启示自己，从未显明自己，直到他的子民准备接受他所显明的。后在这里有很多可以讲的，神如何任凭这个国家赤身露体，他们非常的清楚，报纸反反复复的报道了，主来的迹象已经出现，然而他们还是继续的走，好像他们不理会这些，他们无可推诿了。我们处在末了，神只在人们需要先知时才差遣他的先知，神在人们准备接受一个迹象时才差来他的迹象。但问题是人们很少，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想要情感，那或他们想要一些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但当神差来一个迹象时他们却不想看的，所以这个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藏起来，却要像愿意学习的孩子显现出来。他们忽略了这迹象，以色列人他们真该知道，当那个预定的孩子生下来，那他们仔细的查考就会明白，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候，你的民必寄居在陌生的地上400年。但后来我要领他们出来，他们应当知道时候近了， 当他们看到那个预定的孩子出生，甚至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安拉和约西别也不怕亡命，他们把他放进到处都是鳄鱼的河里，却没有一条鳄鱼能咬他。他们看见了那个迹象，但他们不理会他，他们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神把他带进来，将他放在法老的宫里，让法老将他养大，给了他所能受到的一切的教育，要显明神是如何行事的，然后带他到沙漠的偏僻处，让他忘掉那一切的东西。那是法老训练他，神也训练他，法老有40年的训练他，后来神也花了40年的训练他，让他忘掉那一切的东西。人的训练和神的训练，法老在训练一个儿子来做领袖，来做外交家，做勇士战士，做将来的法老，要在他的高位上执掌埃及，打倒其他所有的国家，使他们向法老进攻。但神把他带到沙漠的偏僻处，从他身上除掉了一切的东西，借着燃烧的荆棘五分钟的时间，向他显明神是活的神。神除掉了他一切的惧怕，让他准备好。这是一个迹象，神要他的子民祷告。当以色列人背负重担到了如此的境地，以致他们再也走不下去了，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的重担比他们所想的还更甚，于是他们开始祷告。当百姓开始祷告时，神就开始垂听。那是神的道要应验的时候。所以当约暗兰和约基别所以当暗兰和约基别看见那是神的道要应验的时候，他们就去祷告神。通常那些祷告的人都是有负担的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那些祷告的人是被神所命定要那样做的。我们今早在早餐桌上交谈，当时我们正赶紧吃完几个吐司等等，那要赶去教会，那说到了、关于某一个人的事儿。那他离开了这里，那他的癌症得了医治后就回去抽烟了。我说这何等的遗憾。那这时一个人说，一个人该脱离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抽烟了。我说我知道，因为那是个魔鬼。我说那是一个魔鬼。那我说你自己戒不了，除非神的大能临到你。那在我早期的时候，我认识两个人，那我认识两个人，他们两个人都想成为属神的，其中一个，那我领他归入了基督，那他就点着了一支烟，他一天抽五六包，整天只是坐着一支接一支的抽，那想要再点一支香烟，有个东西不让他那么做。他走到炉子边，并不知道经文谴责那些事，那他打开炉子，把那包烟扔进了炉子，问题就解决了。那另一个人，他想要成为基督徒，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呼求神，他借了两三个礼拜，但他从那种情况中清醒过来，那他失去了理智，那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后院里正用头撞一块马口铁，他飞快地跑进家里，抓起香烟。那天晚上离家之前，他抽了一包烟，一支接着一支。瞧，一个被呼召了，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警告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就是生命。他看见了，你看不见的，除非神启示的，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 这里按篮，可约基别知道那是时候了，时候近在眼前了。那在我讲这点时，我想说说这个，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是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是的，那是神。所以今天后院这点深入你的心里边，如果今天神呼召了你，你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神荣耀的大能使你从那些事上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你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有数以百万的人愿意这么做，如果他们能的话，但他们确实不能，也不是那么该有。这是教会被呼召分别出来的日子，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是的，当人们开始祷告，当以色列人开始祈求一位先知时，神有先知，神一直都有先知，因为神总是领先他们一步，他把这儿预备好了，但他正在等候百姓去祈求，等候百姓想要先知。我可以说今天是多么的类似，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一个复兴家，不是另一个人去到某个大组织中把所有的团体组织起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带着谴责世界的祭器，从神差来的先知。神可能有了这个人，若是人们准备好了的话，你们知道我想的是什么？神可能已经让他在这世界的什么地方了，但人们必须想要他才行。神不会把东西硬塞进你的喉咙里，你得想要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是的，摩西被认出来后，是百姓知道他们需要一位领袖之后，他们开始祈求，他们开始祈求神赐给他们一位领袖，或某个人来领他们出去。神赐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先知，那是神的迹象。那如果这人不是先知，如果他站起来说我是个军事天才，以色列人就有权利不相信的人，因为神每次都必定差先知来。说出圣经哪一次不是这样的？神差来的总是一位带着主子说的先知，甚至大卫自己，以色列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然而大卫也是一个先知。他当然是，这是先知大卫。神等候百姓心里愿意听从他所差来的这位先知。那当然有一伙人说他们是，其实不是，后来证明他们不对，他们只是在情感上兴奋。圣经说许多闲杂人跟着他们，那做了什么？把麻烦带到了旷野。每次事情发生时，哦，真希望我能把这点讲透。每次神差来一件事，就有一些粗鲁属肉体的模仿跟着，每次都会有这种假信跟着，这种东西在人群中伪装得很好，但神真实的先知持守主如此说。如果那是神所差来的，他就永远不会离开圣经。摩西绝对持守了圣经，神说我必领他们出来，他对摩西说我打发你去做这工作。摩西有一个经历，他遇见了神，他拥有主的道。神差先知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主的道，主的道临到先知。如果他没有主的道，那他就不是先知。历代以来有许多属肉体的模仿者试图说他们是先知，但他们总是离开主的道。但一个真正的先知却一字不差地站在他的道上。不要忘了这句话，一个真正的先知持守主如此说。 耶稣警告了末世要发生什么事。一个真正的仆人，真正的先知，绝不会不持守主如此说。摩西站在主那边，那是个迹象，他对以色列人是个迹象，表明他们得拯救的日子近了。他对埃及人是个迹象，表明他们的末日近，你们后来被淹死在死海了。法老的整个的军队，他们到了军事力量的尽头，先知是一个国家结束的迹象。想一想，神多么伟大，他行事又是多么简易。如果没受教育的人都能够明白，那受教育的人就更该明白了。如果在埃及灰泥坑里的奴隶都能明白那是从神来的先知，时候近了，法老的王宫岂不更该知道吗？然而却正是那种人不知道，总是这种人错过。这位摩西站着透过那些的窗户，看见那些的以色列人经过，那对法老来说他们是奴隶，是狗。对摩西来说，他们却是神的选民。圣经说摩西选择了，他自己选择了，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那里的宴乐更宝贵，因为他有所得的奖赏。摩西知道那些人不是摩尼公，那些人有一个应许，他自己的知道他是谁，他不能够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自己认出来。他自己知道他的工作要成就什么，他知道神将他养大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他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看不见这个，他就绝不能公开显露自己，直到他们认出来了为止。于是他们看见了那个迹象，他们就知道了。神说我要给以色列人一个迹象，拿这根杖把它变成蛇，他们若不听这个，就把你的手放进怀里再伸出来，医治自己的大麻风，他们就必信。如果他们还不听这个，从尼罗河的取水倒在旱地上，所有的水必变成血。那是一个给国家的迹象，百姓就必信。那些准备接受的人，当他们看见神运行的迹象时就必相信。但是国家必须有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给了所有的人一个迹象。神使用一个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先知，做那个国家形势就要结束的迹象。神的赐给我们另一个先知，给我们兴起另一个先知来。如果神的子民愿意去祈求这个，神就会兴起他来。人们必须要有那个负担，他们必须醒过来，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日子，我们周围的情形怎么样，然后他们才能够醒过来。你继续像你往常一样的生活，明年必须要盖个新房子，我必须买部比琼斯家更好的车，我必须做的事儿，哦，太多这方面的东西了。当你意识到是，那都没有关系，但弟兄你必须意识到这一切都必须灭亡了。耶稣说呢，能杀身体的不能，不要怕他，俄国的原子弹不要怕他，那能在几分钟内把这身体变成火山灰的不要怕他，但那能同样毁坏这身体又把魂丢在地狱里的也正要怕他。是的，我在医院里跟一位医生谈话，当时我妈妈还在那里，那医生谈起科学多么伟大，坐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上把药放进去，那明白为什么他会杀死某种的细胞，救活生命的细胞。我说那太好了，那真是棒极了。我听着讲那会儿，但我说医生那很好，我感激那个东西，那太好了，我真的为此而感谢神。那瞧，你花费毕生试图找到一样受造物，但为什么不花一切的时间思想是谁创造了它呢？谁造了他？谁是他的设计者？神是他的设计者，造物主比他所造的受造物伟大的多。 为什么我们那样的强调受造物而不思想创造天地造了身体和生命的主？任何时候他想毁掉就可以毁掉，因为那是他的。给人的身体动手术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感激那些他们能把一只眼睛从一个人换到另一个人，拿那些细小的线从一个人的眼窝里取出一只眼睛放进另一个人的眼窝，那个人也能用那只眼睛看见，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过去如果一个母亲当她要生孩子时，孩子可能生不出来，那她被造成那样，那孩子可能生不下来，母亲和孩子可能都会死掉，是的。但你很少听到那是不同的，那可能永远听不到。但今天咱们可以把那位母亲当她已经处在要生孩子的情形中，甚至让母亲快到分娩的时候，他们可以把那位母亲推到手术房里面，给她打一点麻醉，取出那个孩子，有一个正常的出生，取出孩子。我们感激那些，告诉我哪一个系统你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关上城市自来水系统的阀门，观察主阀门会发生什么事，它会爆裂。然而你可以切掉一条腿，切除一条胳膊，靠着神的奇妙，他会再次以别的方式让他血液绕过去，以别的方式让他流过来，救了人的生命。谁能那么做？告诉我，切断主管线，切断自来水某个地方的主线，那是从一个阀门泵用泵送来的，那会怎么样呢？试一下看会发生什么。没有别的路绕过去，他必须涌回到那阀门那里。如果神没有立即开一条路让血液绕回去，一点血液阻塞心脏，你就会死的。每次你伸出手指立即就会死的。每次你切除某个地方，切开了一条动脉或什么的，立即就会死的。切掉手指你就会死，就是这样。他要是再涌回到你的心脏，就会要了你的命的。而神，那我们认为他很了不起，我们认为他是了不起，我们感激科学，那他们把那些的动脉绑住不让他们流血，那都很好。但谁是那位设计这些的呢？像我们都看重受造物却忘掉了他的造物主，啊，我们盯住自然的东西却忘掉了所属灵的事，那就是我们所做的。那神的先知们，我们拥有主的道，那就是人们相信他们的原因，那就是神对摩西说话的原因。从前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许多的，在出埃及记的许多地方，那一路下来，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起来，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他说他若说了什么事就发生了，说了别的事也发生了，那你就当相信，瞧，那是一个迹象。所以神把他的道不是给领袖，不是给独裁者，而是给先知。克鲁晓夫不是世界的迹象，不，先生，希特勒不是世界的迹象，但在某处，在某个地方，神有一个谦卑的先知正在等候的时候，那是迹象。他是谴责世界和拯救教会的迹象。先知以利亚在他的日子是个迹象。先知以利亚，他是一个，他是神话语的迹象，对世界，对埃及是审判，对以色列人是拯救，若是他们想要相信他的话。在以利亚的那个罪恶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背离了神，陷入了罪恶中，他们忘记了律例，他们忘记了是被神领出来的，忘记了分开红海领他们出埃及的伟大耶和华，忘记了他们中间曾有一位像摩西那伟大的先知，他们忘记了，我们也忘记了。你们卫理公会忘记了约翰卫斯理，你们路德派也忘记了马丁路德，你们浸信会忘记了约翰史密斯，我们许多人忘记了查尔斯芬尼，所有这些人中最伟大的人，就是芬尼带领信主的 97% 都持守下来了。 穆迪带领的 75% 不到一年就都倒退了，费瑟里带领的圣洁派则一直在倒退，但是芬尼带领的却有 97%。 那个瘦小秃顶的家伙走到讲台上，像那样审视着听众，人都会晕倒，因为一天在待在树丛里，直到圣灵掌管了他。那就是要200年前这是卫斯理他们举行了那场复兴，那场伟大复兴结束的迹象。审判领导这是一个迹象，那个罪恶的时代，以利亚可以独自坦然无惧坚定不移地站在那里，阿们，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但他是神的迹象，其余的神职员都随从亚哈现代派的道路，他们在那个世界变得时髦了。那老亚哈拉哈的所取得的一切的伟大的成就，已经把所有的教会带入了天主教，那不是天主教，但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带进了偶像崇拜，已经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的地步，他们在那里成了软骨头，一些人可以进这样进行敬拜，只要自由，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情，陷入到那种的情况。以利亚带着主如此说，坦然无惧地站在那里。哦，神的赐给我们那样的人，他不怕把耶洗别的情况告诉他，他不怕呀，他不怕自己错了，他坦然无惧的站立，他走向亚哈说，连露水也不会降落直到我呼求，阿们。他是什么？是给那罪恶世代的一个迹象。以色列人看见了他们没有？他们嘲笑的，取笑的。他预言将有一场干旱，那将会有患难、饥饿、饥荒。他坦然无惧的预言，带着主如此说，独自站立。他说：“主啊，他们杀掉了所有的真先知，他们把他们都杀掉了。我是唯一剩下来持守你的道的人。”是关于什么的问题呢？神的道。以利亚想要持守住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其他的先知说讲的没有多大的差别，你知道耶和华不在乎，耶和华绝对在乎，必须得是他的道。以利亚带着主子说，坦然无惧的站在了道上。一天神给他一个小秘密，他说，以利亚，我有7000人是你在这里给他们做过见证的，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出来宣告他，他们藏在树丛中，然而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我的仆人，他没有向巴利屈膝，他们怕这么做，但我给你一个迹象，你是一个迹象，站在那里，站在我的道上，我必看顾你，给他们一个迹象。哈利路亚，愿神赐给我们那样的人，他将是神话语的一个迹象，神所应许的每个应许都将在那个人里面得到印证，因为他是一个迹象，一个被放弃的迹象。哦，他们以为因着亚哈是一个了不起的王，所有的国家都怕的，这就够了。但以利亚是道的一个迹象，这是一个真正的先知，道的一个迹象，因为他是道的迹象，人们不相信他，他们用不上他。他对待寡妇是个迹象，那是神打发他离开加密山，到了基利西，他被乌鸦供养，溪水干了以后，神就差遣他下去，他去到这个寡妇家里，对一个传道人来说这是个什么地方，但他去了那里，因为神告诉他去，他去了那里，神说我已经吩咐他供养你。寡妇应当是一个迹象，以利亚应当是一个迹象，当时寡妇在那里只有足够的面做一个饼给他和他儿子吃，那只有瓶子，瓶里只有一点油，只够用他食饼稍微酥一点，可是我出来捡两根柴，在这骄阳似火的可怕的早上，一个满脸山羊胡子的老人，灰白的头发垂在背后，走到那里，他光秃秃的脑袋发着光，倚在门上说，给我一点水喝，又说另外给我拿一点吃的一块饼。 妇人说，我没有多少的面粉，我在这里捡两根柴为我儿子做一个饼，我只有足够的面为他和我做一个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说，不要惧怕，因为主如此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那样的人，而不是哦，那他可能发生姐妹的可能成就，我不知道。不不，以利亚很肯定，主如此说，那坛里的面并不缺少，那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神降雨在地上的日子。阿们，就是这样，那迹象对他来说足够了。那妇人代表今天的教会。以利亚跟他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有一个儿子生病了，他的病太重了，一直没有一点气息了，死了。那妇人怎么做呢？教会已经看见了那迹象，但是怎么样的，一旦一点点灾祸出现，他很快就想为此责备教会，他想要责备以利亚。他说，神人呢，你来我这里是神纪念我的罪，取去我儿子的生命。以利亚抱过孩子，走到他所睡的阁楼上，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将他摊开说，主神啊，阿拉罗亚，打发这孩子的灵魂回来，这孩子就行了。以利亚将孩子抱下来，那个妇人看看孩子，再看看以利亚，他知道那里有一样东西。他说，因着这点我知道神的道在你口里。 Amen。以利亚对那个寡妇是个迹象，当他看见神的大能，神使人活也能使人死，使得死去的孩子活了过来。他说，因着这一点我知道你是个神人。他知道了，今天列国却取笑他，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他不相信他，但那个妇人知道不一样，那是一个迹象，因为他是一个迹象，叫他死去的儿子又活过来了。那些先知总是神的迹象，那是以利亚要求摊牌，他说，如果神是神就侍奉他，巴利若是神就侍奉巴利。那是今天的以利亚岂不也是美妙的一天吗？如果政治是神就侍奉他。我们在政治上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只得到了一堆的腐败。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几乎失去了我们从列国得到的每个朋友。上星期又失去了两三个国家转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对人们征税，得到他们的钱，把钱送到那里供养那些人，他们一壮大就变成了共产主义，那是伪君子。是的，我们公开承认是基督徒，那就让我们像基督徒，不是通过供养之类的事，那没有用。但是好心肠的普通人会那么做的，那是宗教，不是救恩。太多的人把宗教和救恩混在一起了，宗教是要供养寡妇和穷人等等，那是宗教，但救恩是新生命，是重生，那是两码事。那宗教，伊斯兰教是宗教，有很多宗教。那天在加密山上，他要求摊牌，他叫亚哈和几千个属于宗派庙宇的祭司，他叫他们上加密山，说，上来这里，在那里见我，我迎战你们所有的人。他怎么做？他拥有主此说，他不惧怕。他说，献上一头公牛犊，呼叫巴力吧，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从早上直到晚饭时，一整天他们在坛上跳跃，用刀刺刺，呼叫大喊。以利亚走来走去，说，大点声喊吧，或许巴力出去钓鱼旅行或什么的，他留到一边或什么的，因为他拥有主此说，他满足了，他拥有神的道。弟兄姐妹，除了神的应许，人还需要什么呢？神说的必须这么做，正如亚伯拉罕，他认为神能做成他所说的，他知道神能那样做，因为神那样说了。于是呢，于是他叫他们上来那里，他们用刀自割，整天狂呼乱叫，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那这是伊利亚，那注意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十二块石头滚到一起。神不是分开的，是宗派分开的教会，但不是神。你说你是基督徒吗？我是进信会的，相当跟说的是一头猪差不多。他说我是卫理公会的，瞧对神来说那也跟一头猪差不多。我说你是基督徒吗？要做基督徒你必须像基督，神在你里面支搭帐篷，圣灵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降临下来，不是一些的情感，我是指真正的五旬节。要是我是五旬节派，我是一神论的，我是三位一体论的，我是、哦、那跟说你是别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对神来说什么也不是，那是分门别类，发生在那些神职人员中间的正是那个。但以利亚把这些石头捆到一起，要显明神是一位在众人之上的神，把他们捆到一起。于是他把石头像那样聚在一起，杀了牛犊，放在坛上的柴上。他说他为了确保这里没有任何的虚假，去取十二桶水来。事实上他是用水浸透了那些的木柴。哦，哈利路亚，他要显明神就是神。为什么？他拥有主如此说，他是先知，他拥有神的道。所以有人因这里奉耶稣的名受洗和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说他们就要把你赶出教会，要做这做那，荒唐。这是主如此说。那天晚上一位可爱的人跟我交谈，他搂着我说，伯拉罕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只要你在你所讲的这些事上妥协一点。我说什么？他说这些的洗礼，芝加哥和那一带的众教会非常想要你，但他们怕你会提到那些事。我说我肯定会提到的，我当然会提到的。他们说讲那是他们唯一反对你的地方。我说那他们就不是在反对我，我不是那个说这话的人，是神说的，我挑战他们任何人来证明那是错的。好，你像你应当同意搞好团结，那是亚哈他们想要以利亚所做的同样的事儿。神不妥协，他不妥协。他说那伯拉弟兄，我要问你一件事，主的天使，那我们都相信主的天使，主的天使告诉你这个吗？我说我不在乎主的天使说的是什么，如果那是主的天使，他必定会这么说的，但如果他说的与圣经相反，那就不是主的天使。我说不管天使或别的任何东西说什么，保罗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向你们传讲的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天使和这里的每个人，那某些属血肉的人吹嘘一些的事，讲论天使的事，约瑟史密斯、杨百翰，那还有基督复联新日会等等的异端，他们都看见了各种那样的东西，但却总是与道相违背的。但神只支持他的道，那是他的道。我说这是主的道，肯定的，我所知道的都是他教导我的，我从未上神学院或神学校，那是从主来的。我说如果他违背了那个，我就不会相信他，因为那是神的道要在第一位，其他一切都是虚谎。神的道持守住他。以利亚让他做完了，用十二桶水浸透了那些木柴，把水倒在上面，他冷静地走上前来。为什么？神不能说谎。神告诉了他，他说主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今日就让人知道你是神，并且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儿，因为这是主如此说。我做这一切事儿，因为你告诉我这么做，因为这是照着你的道。现在就让人知道你是神。主的火降临，烧尽了祭物，浸透了的木柴，烧毁了石头和其他一切，烧光了一切。于是以色列人叫喊，七千人说神就是神。以利亚多美，看到那个瘦小样子脆弱的老人，全身都起了皱纹，手里拿着那根杖，腰边挂着一小瓶油，身上裹着一块羊皮。今天如果他走在街上，他们会把他下在监牢里，但他们却允许女人穿短裙，他们肯定不会那么做的，叫他们中了一切人。所以他去了那里拄着拐杖走上山那里， 那加密山不是坐落在沙漠当中的一块空旷之地，它是一座大山。那它以这样的角度延伸，一直延伸到山顶。那远看可以看见大海。伊利亚和基哈基一路跑上山顶，伊利亚脸伏于地，背朝西对着太阳，开始向神大声呼求。三年零六个月连露水也没有降。他对基哈基说，你去看看是否能看见什么东西，远处海上有一朵云。那他站在山上朝里面看，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他待在那里，神的，如果这些人悔改了，如果这些人回转归向了你，如果他们准备离开那一切荒唐的事儿，回到你的道上，你是应允你话语的神。今天让我说同样的话，除去这些宗派，拆毁他们，忘掉这些宗派的分歧，让他们回到神的道这条笔直的线上。我就向你们证明，依然有一位能借着火来回应的神。让他们求告神，神就会呼唤一个人；让他们呼求一位先知，神必叫他出场。我挑战列国来这样做，脸伏伏于地求告神来差来一个拯救，看看他会发生什么事。只要这么做一次，神必应允。神总是这么做。他伏伏下来说，神呢，今天愿他成就。这些人偏离了你，这些人被拆散去到了那边各种的宗派当中，但今天你证明了你自己，你是神。众民说，扔掉巴利，我已经杀了几千个祭司。主啊，现在他们被清除了，所有的障碍分开我们的小栅栏都消失了。为了公会的想跟敬信会的来一起敬拜，敬信会的想跟五旬节派的来一起来，那些心里真实的那忠心的几千人，但他们做不到。如果他们来之后被踢出教会，一些人不在乎，他们还是来了。是的，让他们都消除那些偏见，聚在一起，说我们要忘掉这一切的信条、教理、问答和我们所读过的一切，让我们回到主的道上，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的话，神必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他肯定会的，把这个带给他们。首先他们必须祷告，神等候，神要人们也参与其中，这岂不怪哉吗？耶稣朝庄稼看去，他说，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就是他，你们要求我，我就必打发工人去收我的庄稼。有一部分是你必须要做的，神正在等候他的教会来求告他，每一项都这样做。神今天正在等候人们呼求他的仆人行动，但仆人不能行动，直到人们祈求才行。那些的以色列人不可能看到神迹奇事临到，直到他们脸伏于地祈求一位拯救者。神有他的拯救者，他有一位先知正等在旷野里，让他在那里待了40年，等候他们前来祈求。但当他们预备好了开始祈求，神就差来了拯救者。今天如果人们聚在一起开始祷告，神必做同样的事。是的，他对那些假先知和亚哈是一个迹象，表明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先知。那他对以色列人也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可以随他所欲的叫天闭塞或叫天打开，他肯定可以。告诉我哪个人可以叫天闭塞，这个我看除了神以外谁能叫天打开的。神的道与先知同在。米该亚对约沙法是个迹象，米该亚对约沙法是个迹象，表明神手中掌握着一个真正的先知。要注意，亚哈他有400个先知，他招聚来那400个先知，他们异口同声的告诉他，但在约沙法的心里，他是个属神的人，他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他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他说你还有没有多一个。然而这里已经有400个站在那里了。然后说这些都是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有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一神论派的、后三位一体论派的、各种不同派别的，我们把他们全都聚在这儿了。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不需要惧怕什么。好像有小男孩在墓地里吹口哨，你知道，因为他害怕，你不要担心那个。他说，但你还有没有多一个？亚哈说，是的，还有一个。他说，我恨他。他说，他总是对这个国家说凶言，他总是说坏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为什么说我想听他说什么。哦，是的，那什么一个迹象，不管有多少组织或宗派，神仍然有一个持守道的先知。约瑟法知道亚哈要完蛋了，因为那位真实的先知以利亚是给列国的迹象，他说过狗要舔你的血。是的，他知道这种事要临到耶洗别和亚哈，他知道这会发生的。那米盖亚说，他们走到那里说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加入到下一届的协会，那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只要同意这些传道人是对的，明白？你告诉他们说上去吧。那又说你只要同意，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会让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只要你这么做，像你所讲的这些事，只要你在一些事上妥协，你只要去同意他们，赞同他们，你能想象一个神的真实先知会离开神的道吗？你那乔军说，我们看见一个异象，这四百个先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先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先知。米盖说，我不怀疑你们看见异象，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们看见了一个异象，但那不符合道。阿们。他说我也看见一个异象。阿们。哦，怜悯，他是一个迹象，他是一个迹象。他说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以色列人分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这个大监督主教走上来打了他一个嘴巴，说神的灵离开我去了哪里呢？他说当你到去到牢里时，你必看见。亚哈说，把那家伙下在监里时的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再来收拾他。老米盖亚带着主子说站在那里，他说你若能回来，神就没有对我说话了。就是那样，是的，那什么，他是一个迹象，如同耶和华的众先知，神的先知持守神的道。如果你有一个先知说你应该奉父子圣灵的称呼受洗，那就是假先知。如果你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先知，他说三位神，那就是假先知。经文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是的，一个神的真实先知必持守那道。如果他的意向违背那道，他就不是从神来的真先知。圣经里没有一处写到曾有人奉父子圣灵的称呼来受洗。看看保罗在监牢那里，一个鹰钩鼻子秃顶的犹太人躺在那儿，在一座罗马监牢里边度过了20年。他写了这些的信。那当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我不准他们说话，你们认为那些女传道人对他是怎么想的？我能想象到他们肯定会拼命的攻击他。你认为那些的主教会怎么想？那些的主教他们说了所有这些不同的事儿啊，停止这个那个，所有这些。保罗告诉他们，那这个人，这个躺在那边监牢里的人又是谁呢？那他遇见过耶稣，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在保罗死后，从那同一群人中，他们最终成了那帮主教和上层人物，一直到尼西亚大会形成了天主教会，远离了神的道，就从那里引进了你们的父子圣灵。我挑战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反驳这一点。主如此说，洗礼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是错的，主如此说。我吩咐你们在这里的或听磁带的每一个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在使徒行传5:9，19:5，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圣灵赐起来。他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受洗了，却不是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父子圣灵不是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圣经中或圣经之后几百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那样受洗的。那是天主教的信条，而不是基督徒的教义。在圣经中你指给我看，那是一个骗局，那是魔鬼的作为。我不是说那样受洗的人是那样的。今天神在那里有许多还不清楚的人，但时候到了， 如果我们指望神在这个时代行事像那个时候一样，我们就必须归回到神的道理。我妈妈要死的时候，在死之前我对她说，我说妈妈，我成为基督徒时，作为一个小伙子，我开始寻求寻找，根据那些异象和异象以来发生的事，我知道有一位神。我说后来我发现天主教会说我们是教会，圣经说什么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相信的是对的，但我们是教会，我们说什么神就在天上捆绑，所以他们这样的形式，这是一个团体。路德派说他们错了，我们相信那他是这样的。金英会说他们都错了，我们相信他是那样的。有几百个那样的团体，你怎么能有信心呢？他们哪一个是对的？有一个东西是对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说妈妈，我回到圣经，发现那些早期使徒的行事方式，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他们怎么教导，他们所行的事，我原本本的照着他们行事的方式行，照圣经所说的方式行，我得到了同样的果效。阿们。你原谅我的这个表达，那证明布丁就是吃一个布丁，是的，得到了他们所得到的同样的果效，是的。所以不能在这些的事上建立信心，有九百种不同的道路往这边或那边。后来我发现了圣经中耶稣亲自说，若人删去这书上的一个字或改变它，若人加添任何东西在这上面，或从它里面删去任何东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说明他的名字是被写在那里，但他要被删去。我必须回到这道上，天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是的先生。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我的话是真实的。让我们持守道。哦，是的，是的。约瑟法知道神留着一位持守的话语毫不妥协的真实先知，是的先生。他持守住道，四百人用他们的预言反对他，可是他的话就是神的道，有同样的神迹等等。今天我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持守神话语的人，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而不管别人说什么或宗派说什么。那米盖亚没有人合作，摩西没有人合作，挪亚没有人合作，他们没有一个有人合作的，全都反对他们。但在神降下审判前，他们是那些邪恶时代的迹象，神持守他的道，要他的子民持守他的道。那赞美主。那接下去要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来认真听。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是一个先知的迹象。在耶稣来到地上宣告自己之前，神差遣先知在他前面。他这么做了吗？他差来了先知，旧约的以利亚在旧约中被预言要以以利亚的能力来到，他将是一个先知的迹象，表明耶稣要来，有一位弥赛要来。约翰从旷野出来时，他是一个迹象，表明弥赛亚已经在路上了。当约翰出现时，以色列人应当借着他们的众先知认出他来，那正是人们错过的地方。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众先知，他们不相信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是对的，他不相信的是对的，他不相信保罗所说的，他说彼得所说的同样的事，他说倘若天上来的使者传讲不同的道，他就应当被咒诅，他不相信那个，只要他们不相信，他不相信自己的众先知。倘若他们知道了，他们就会知道以赛亚说过，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在主面前预备道路，他们就会知道的。他是先知，是众先知的君王，他告诉他们，但他们不相信。不不，他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哦弟兄，他没有跟随者，神给他一个跟随者，一小群，就像他对以利亚所做的。神给了他跟随者，他不是从某个政治组织中得到的，他传讲神的道，持守在神的道上，神给了他一小群。以利亚持守在神的道上，神给了他一小群。这人没有人跟他合作，他没有跟随者，没有人合作，不属于宗派，他不求任何的东西，也不惧怕任何东西。 那就是约翰。为什么？他是个从神差来的人。那就是他站稳的原因，他是以利亚。站在那里向人们证明弥赛亚要来了。所以说我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备来迎接主。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站在那里为他们外套等等的事争论，就在他们为这事争论大呼小叫的时候，弥赛亚走到了他们中间。约翰所看的就是他。哈利路亚，注意他，约翰还没有介绍的，就是他，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大约在那个时候，诸天呼鸣，耶稣走进水里，约翰做见证，说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有声音喊着：“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哦，约翰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哦，怎样的一个先知？给以色列人的迹象，是的，先知，他是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尽管他父亲是个祭司，哦，是的，他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但你注意到没有？神不让那位先知跟那些组织搅和在一起。他父亲本想把他带到神学院里，到某某的大宗派那里，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传道人。那你知道，好好的训练他，给他许多他不该有的东西，但神不让他的魂受玷污。你明白吗？神不允许这人跟那些的组织搅和在一起，他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不属于派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希律党人，不管是什么，神不允许这事儿。他有一个奇特的出身，他是一个奇特的孩子，他是先知，他爸爸是祭司，但神不让他跟那些的伪君子、法利赛人的宗教等等搅和在一起。他怎么做呢？神把他带到旷野，在沙漠里训练他，何等的训练！ Amen。 神用经历训练他，那才是最好的。明白神，他出来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神印证了那个使命。神是在哪里印证的？在河里。那如果你能明白这个，在河里。他说，我现在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神不允许他受那些东西的污染。神在旷野亲自训练他，神训练的不是在他们的学校里，不是在他们的神学院里。如果那样的话，约翰就会完全被那种东西洗脑，像今天从那些神学院里出来的一样，各种的学校，不但是长老会的、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还有五旬节派的学校，他们跟那些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人一样的糟糕。哦，他的到来告诉以赛亚的灵，那他的到来，约翰的到来被预言在圣经里。以赛亚书40章30节，以赛亚书40章3节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马拉基书三章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先知，那最后一位先知讲到他，那最后一件事讲到的。那记住，旧约最后一卷书说，在弥赛亚出现之前，以利亚要来到以色列人那里。你们准备好了吗？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日以利亚必须要再回来，回到外邦教会，显出那些迹象。他们怎么错过了他？他被预言了要在主伟大的再来之前回来。在马拉基书四章和启示录三章也告诉我们说，末日他要在这里，同样这位将为人们站在破口，有神赐给他的一小群，他要在末日来到。神这么说了，他将是给这个外邦国家的迹象，表明他的时间不再有了。那记住，当他出场时，时间就近了。让我们祈求神差他来，时间近了。当约翰的事工一结束，弥赛亚就显明了自己。当这位伟大的先知在末日来到，他的事工一完成，弥赛亚就要显明自己，必将如此。 时间近了，所以我们最好祷告。你最好开始祷告。神赐给这个时代的迹象，必证明它是什么。每个人都会知道，神必印证，神必借着前所未有的，在地上显出神迹奇事来。我不是指摇啊晃啊说方言的，他将得到神话语的支持，像这个人一样。为什么？在马太启示录四章和启示录三章预言了他要来，所以他必定要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的，他要来的。阿们，他必会出现在这里。阿们，要什么？今天脸伏于地，开始向神哭喊，你看会发生什么？你会看见他在大能中显露。是的，先生，根据圣经，他的迹象信息将是转向什么？是我们知道他将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正确的那一位呢？那你知道有一次以色列人怎么问？在申命记22:20，那我想是的。他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那一位呢？我们怎么知道呢？神告诉我们，我们将认识他。他将做什么呢？他将把儿女们的心转回到起初原本的五旬节的信息上。一个被忽略的迹象，真实的迹象。我们总是这么做，回到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信心。他将独自抵挡宗派，带着主如此说，大胆而无所畏惧。他不会跟宗派妥协，他跟任何的宗派都毫无关系，他会毫不逊情，他会笔直地站在神的道上。主如此说，神必神迹奇事印证他的事工，大大的启示他的道，带给人们。伟大的日子就要临近了，他会像彼得和约翰在五旬节那天一样站立。五旬节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并受了圣灵的洗，他们站在犹太公会里，他们坦然无惧地站在那里。那些人说，我们禁止你们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他说，我们听从你还是听从神和你呢？你们自己说了吗？没有学问的人。阿们。他们是先知，他们是先知，被神所高，他们是圣灵的迹象，他们是先知，他们知道，他们就像约翰，五旬节他们上到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件事，他不像今天大多数自封的传道人，吹嘘我们有什么伟大的组织，我们的大组织有多少人，我们是一个大组织，我们做伟大的宣教工作，求神怜悯。我们比其他所有的组织有更多的人群，那是什么？那是一种政治的煽动。我要你们认真的听以下的两三分钟，一种政治的煽动，肯定的。我几分钟前刚说过一些事，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一个预言了的迹象，我不管的，把它放在你们手上，只要不但你们在这个里，还有那些将要听见的，它在你们手上了，你看着办吧。你祷告就会看到神出场，看到神应验他的道，他正在等候。原子弹人们在五角大楼里边害怕，他不知道做什么。飞碟在空中的神秘迹象，神所预言的一切，是那位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了。他在某个地方，让人们，让那一小群神所赐给的那少数余剩的人，让那群余剩的人去求告神，看看会发生什么。将会有一场全国性的摊牌，将会有一个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的能力。问题是到时对他们就太迟了，门要关上了。所以记住，我们在末世了，祷告，看看今天我们所宣称的事工，我们得到了什么。那我想说这点作为结束，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我们一些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布道家，我们的一个伟大布道家说，要是我看到我带领信主的人有 10% 能坚持一年，我就非常感恩了。然而在不久前的芬尼却拥有 97% 的比例，保罗带的人从100变成了几百，几百到几千，弟兄一个人得救了，特别冲得满满的，他去告诉别人，他就去告诉别人，他再去告诉别人，就成了几百万。为什么？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在道上， 今天我们所想的只是人数，是什么？只是政治组织。如果我们来某个伟大的布道家来到城里，什么先进呢？一伙人，所有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所有这些人，他们画出一条杠，那他只能传讲这个，他不能传讲那个，他不能传讲这个，但他可以传讲那个。你得到了什么？我们走上哪里了？女人，我是在讲五旬节派的。女人上到那里，上到祭坛那里，那他们开始恳求。那我向来都反对祭坛呼召，我干脆还是说了，我不相信那些东西，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事。如果不是神呼召人，谁能来呢？你不能让他离开。如果神呼召了他，你用不着呼召什么。祭坛呼召是卫理公会的观点，确定祭坛。他们抓住他们说，哦，约翰，你知道你妈妈很久以前死了。哦，是的弟兄，那不是悔改信主。几个晚上之前，我们路斯维尔这里有一个展览，一个妇人放在棺材里被带进来，放在兵工厂的讲台上，据说几百人跑到祭坛。福音不是恐吓，不是情感的同情，而是确信后的回转。看来在这些聚会中，一些伟大的布道家，甚至在我卑微的小时工中，我也没有例外。有时候我觉得羞于上去。接着我们怎么做的？站在那里做祭坛呼召，劝说他们，小姑娘们走上来，叫合唱堂说，那些剪着短发的女人脸上涂着抹粉走上去，五旬节派的进来后再出去，说他们会讲方言，却从不让头发长长，仍然做他们过去所做的同样的事。你跟我讲那是回转，那是对神的嘲笑。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罪和羞耻的，一个剪头发的女人怎么谴责一个脸上涂脂抹粉的女人呢？你最好听听这个，时候到了，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树都要砍下来。怎么回事？这是错的，因为我们外边这些现代的所谓传道人，那这大群的人，自命不凡的人，那些组织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德顿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让到他们，不是，倘若那些门徒在五旬节上到阁楼说，耶稣吩咐我们要上来这里，只留到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现在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已经九天了，而让我们凭信心接受他们，我们有圣灵了，我们出去吧，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做了耶稣告诉我们要做的，那会怎么样呢？这样他们就永远也别想得到任何经历。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知道这录音了，但这话无论如何要说出来。听着，我告诉你们一件事，真是羞耻。人们想，我从不相信圣灵就是颤抖，我从不相信圣灵的凭据是说方言哭或叫喊，那些是情感的感觉。我相信圣灵能做那些事，但圣灵是神在你里面支搭帐篷。我相信许多声称拥有圣灵的人，却对圣灵一无所知。你要遇见神。五旬节那天，如果他们说就像今天的浸信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我问你相信你得到了吗？是的，我们凭信心接受。那根本不是凭信心，不是那样的，那是一个感觉。你喜欢看日落，你站着看太阳落下去哭了，眼泪流下来，那不是神，那是从你里面某处所发出来的一种情感。你听说某个人病了或某人要死了，你尖叫哭喊，那不是神，那是人的感情。神怎么，我见过人们在球赛上面高兴的嘴唇都哆嗦，什么都有。不要告诉我这个，我们需要一场复兴，一个拯救。五旬节派的走过来，让人们兴奋起来，告诉他们，当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就得到了圣灵。一些人后来却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听着弟兄，五旬节那天不是那样的，他们从未依靠什么方言或什么的。当他们同心合意的站在一个地方时，神真实的降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见在每个人身上火蛇像那样悬挂在他们头上，神在那里。那不是凭着信心接受或什么感觉，他们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出去开始说方言。那首先他们遇见了神，那就是今天的问题。人们被激动兴奋起来，情绪激动，那不是圣灵。圣灵是神在你里面支搭帐篷，你的话就是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呼召， 你们进了那样的女人，进了收放又出去，你去了他们教会所在的地方。我希望别的坐在这儿。那天我刚收到从南方某个地方来的一封信，一个女的在信里说，我属于某个大的五旬教会最大的组织，三位一体论的大组织。那他说，巴拉那天我们所有的女人都剪头发，那我有又长又黑的头发，这是我一直喜爱着头发，因为我相信这属于神的，我从不涂什么粉。我们的教会教导那是老古董，让我把头发卷成一个圆盘放在后面，能告诉我瞧你后面有一个撒了气的轮胎之类的话，就你脑后背这个撒了气的轮胎。那最后我丈夫说，为什么你不剪掉头发像其他的女人一样呢？那我回了一封信给他，他说基督徒的洗礼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这样吗？我听过你一盘录音带，那现在你们知道他会得到什么事了。是，他说巴拉你就告诉我，我很渴慕，我想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说你的那位悖逆的丈夫，你的那位被盗的丈夫和跟你一同敬拜的那群不敬畏神的人真是羞耻，从他们中间出来。是的，神不能改变，当神说了什么事他就是那个意思。我不在乎有多少小妥协来得到一个大组织，伟大学人的被盗的传道人，我们需要救恩。那些有这种立场让他们的妻子这么做的男人，我对你是基督徒的经历根本没有半点的信心。是悔改，管教灭亡了。Amen. 做这种的事情，加入教会，五旬节派的教会，而出来却没有一点改变，还是老样子，从没有一点改变。哦，求神怜悯。有什么？现代的耶洗别们，圣经中只有一个化妆的女人，神把她喂狗了。现代的耶洗别们，牵着他们的雅哈们团团转。任何娘的腔的年，任何娘的腔的男人让妻子那么做，穿短裙短裤的出去到街上，穿那些衣服样子好像被皮儿包得紧紧的维也纳香肠挤得跟什么似的出去。我这样说不是在开玩笑，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这神的道是真的。是的，走在街上衣服紧的连路都走不了了。然后某个男人对他评头论足，你就想打他，你才应当被抽嘴巴，因为你让他那么做的。是的，这表明你是有什么东西造成，绝对是的。我们需要的是福音，神的兄弟，快些兴起某个完全回到神道上的人。真说甚至女人剪了头发去教会祷告都是一件不合意的事。一个剪头发的女人，有男人完全有权跟她离婚的，她是一个可耻的女人，圣经这么说的，羞辱了她丈夫。她可能还不知道任何穿短裙的女人都是可耻的，她可能还不知道女士，我不是想伤害你，我这竭力救你脱离火湖地狱，悔改。你说我得到了圣灵，却有那种的举止，说不让你那样做的同一位神会在你里面支搭帐篷吗？你说啊，我说方言了，我见过魔鬼说方言，我在非洲见过他们从人的头盖骨里边饮血，说方言求告魔鬼。我到过巫婆和巫师的营地，他们在那里说方言翻方言。我见过铅笔放在桌子上写下未知的方言，那人走过的翻出来，而是真的。跟我讲什么讲方言的事儿，我们现在有太多了，让我相信神有未知的方言。我相信神能说未知的方言，但不要依靠那个。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圣灵，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移山，许多人想说，哦，这是个属神的伟人，你应该看看那些大的神迹。那魔鬼也，魔鬼也能出去行那些的事儿。我知道巫婆出去行那样的事儿，身上裹一块围裙，那么头前见血的，取下后脑勺的头发吹到血里面撒的。那些人诚实的人相信，不是那个人。那些人相信他们借着巫婆正在接近神。耶稣不是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到我这里说我举行了医治大会吗？那不是迹象，那是我们处在末了的迹象。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也说，24章24节他说，在末日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但选民的站在道上， 他们知道一个真正的迹象是什么。一个做这些事儿却否认神真道的人，怎么能说他是从主来的先知呢？一个人怎么可他可能是先知？像亚哈约沙法的时候，米迦亚站起来时，那些人在那里，但他们那里有一个站在道上。以利亚主的道写了亚哈就要走到尽头了，以利亚的意象支持那个。任何人任何自称是属灵的或先知的人都会承认圣经里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怎么可能是一个三位一体论的？他怎么可能奉父子圣灵的这些的称呼来施洗，还说他是被圣灵所膏抹的？他怎么可能教导人们那个错谬，他仍然是被圣灵所膏抹的？不可能的，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受人欢迎，但我们不是想要受欢迎，而是要诚实。那耶洗别和亚哈设立进去，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些女人为什么把头发剪掉涂脂抹粉，当然要经过的时候就出去穿着短裙，诸如此类的事儿，他们的丈夫造成了吗？因为他们的讲台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先知教导他们真理，他们告诉他们说啊，那没什么关系的，不要剪，你不必要理会那个，你这是主的道。圣经说任何妇女若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在神面前是可憎的，神不改变，他怎么可能改变却还是神呢？他是无限的。他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先知告诉他们那是末日的一个迹象，圣经说他们会那么做的。以赛亚说五章说女人在末日要那么做，是的，所以就是这样。但他们说他们讲台上有一个先知害怕神的道，他害怕会中，让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的后来的光，晚上的光，赐给我们的应许，要赐给蒙拣选的教会，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站在神的道上的那一位。任凭那些耶洗别和亚哈，他将把他们分别出来。是的，记住，当女儿开始那样举止，让他现在稍微回去一下，当女儿们开始出现剪头发等等的行为时，当女儿开始那么做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季节，末日的那位以利亚就要带着末日的迹象显现，带着末世的迹象，像在罗德的日子一样。末世的迹象，当女儿开始那样举止，他们现在就是那么举止的。这时以利亚就要显现出来，梳理呼召责备和拆毁，是有神的迹象在他背后一直运行。他不是要呼召一大群的人，圣经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行，是的，绝对是的。他必须被所有人弃绝，除了这小群以外，因为就像以利亚一样有七千人，像约翰一样有小群人。是的，你们看到我们今天站在哪儿了吗？我必须回到原本的五旬节上，我必须回到神的事上，我必须回去。弟兄姐妹，不要在你的经历上被迷惑了，我们正在等候那个时刻。你不要只是接受一个、哦、我希望如此，我相信，我凭信心接受，你不要那么做，你要面对面遇见神，被圣灵充满，然后你留意会发生什么。如果在你里面的那个灵违背这道，那你就别管那个灵，去得到一个，祈求神赐给你一个灵。当这灵在末日兴起时，它将是对那些错误之人的一个警告。行，因为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是卫理公会的啊，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或五旬节派的。不要自己心里说你有了，不要自己心里说你有了啊，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别以为因你是五旬节派的你就会得到宽恕，根本不是，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绝对是。是的，先生，是传讲神末日纯正的道，他的预言是。那让我翻到这里一下，让我给你们看我们如何才能找出来。那我把许多经文写在了这里，那我刚提到他们，那我想给你们读一下啊，让我们看一下申命记十八章。那就在我们结束之前，那只要一会儿我们就会找出来，那这样我就可以给你们读这段的经文。在申命记十八章，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啊，十八章 二十节，申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服侍的名说话，那先知必被治死。是的，属灵上完蛋了，犯罪的魂他必死亡。我们只有一位神，不是众神。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将来必有很多的先知，我们怎么知道呢？那这个说这样的，那个说那样，那一个说这样，另一个说那样，等等。那诸位，我们会知道的。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的，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如果神没有说过，那就不要怕的，没关系，那只要继续往前忘掉就算了。那看看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使徒信经、卫理公会的教条、浸信会的信条、五旬节派的信条，信条信条，什么是一个信条？你从哪儿拿？你从哪儿得到它的？我挑战任何人在圣经里边只给我看说有使徒信经的，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使徒真有什么他们所坚持的信经，那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朋友们，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在哪儿了吗？我们处在可怕的情况中，是什么？一个被忽略的真实迹象。那你们大多数的男人女人，你们是神的孩子，那不要忽略他。那记住，我们是会有这些事的，他们应当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时刻，这就是弥赛亚来到之前的时刻，应当有一个宣告从神那里出来。让我给你们读一下这经文，让我们回到马拉基书，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卷，听着神在马拉基书里所说的。那我们是那听一下这个。那如果你注意马拉基书三章说的，那就是耶稣论到约翰的到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是说约翰宣告耶稣来到，耶稣完全照着他所说的进入圣殿，立约的使者在旷野中与门徒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天使。那你们相信他是那使者吗？那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那为什么神给保罗一个疾病牵制的？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以后，那过了很久，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对面遇见了他，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保罗抬头看，那里有一个大光，那同样的火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同样的火柱，保罗跟他说话，他就对保罗回话，众人没有听见他，他没有听见他的，保罗听见了他，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起来去到被称作直接的那条街上，之后会有人告诉你，我有一个先知正上到那里要告诉你做什么。假如保罗被带下去受了洗，求告主，领受了圣灵。保罗说有一个的软弱加在我的肉身上，就是魔鬼，魔鬼的差役三番五次的攻击我，也就是打了又打。保罗刚好了一点，魔鬼就又击打他。保罗说我三次求主把这刺拿走，但主说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于是他说免得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他拥有的启示比彼得、雅各、约翰或他们任何人都多。在耶稣死后两年或更久，保罗看见了他，站在火柱中对耶稣说话，今天岂不更大吗？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活着。Amen。保罗说这刺加在我身上免得我过于自高，说弟兄我超过你们所有的人， 像我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见到了，我跟他讲过话，免得我过一次高就有一个东西加在我身上使我谦卑，是吧？是吧？他就是那位告诉他们要奉耶稣的名重新受洗的人。他说既是天上来的使者，他说我没有去他们的神学院，不管他们在哪儿，我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14年没有去，我下去了埃及，去到了亚洲，我向主求问，在那里大约三年查考旧约，看了一切都相符合，14年后他回来遇见彼得，他们有同样的福音，用同样的方式施洗，做同样的事儿。阿们。他知道那是对的，是的，先生。现在听到马拉基书这里，马拉基书三章。那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为你们澄清这点。那我相信呢，让我们稍微翻一下，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那我看看是不是？那我可能搞错了。那我想我找到了，我可能要先看一看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来看，开始。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鹰一样的眼睛在监牢里变得模糊了，是吧？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约翰是先知，如果他听见正在发生的是这些事，他就会知道我是谁。小的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所有的宗派都走到一起了。那不是这样说的是吗？是的，不是这样。他说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才是迹象。对，那他们走的时候，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注意，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不以我为耻，凡不以我为耻的有福了。行，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的？那现在注意，这位先知，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的？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不是约翰。哦，不，他对那些宗派说，你们是草中的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不要开始说我们属于这个那个，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子孙了。哦，弟兄，他可不是被风吹动的芦苇。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讲到是要换两三次的衣服，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那你知道他们出去去亲吻婴孩的传道人，给年轻人证婚，去神学院发表有知识的言论，做这些娘娘腔的东西。只要他不在前线挥舞两刃的利剑，你出去是要干什么的？是看那种的家伙吗？耶稣问他们，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听着，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是的，先生，他是什么？他比先知大多了，他远超过先知，他是那个时代的使者。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的？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现在看看马拉基书三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注意，现在看马拉基书第四章，让我读一下这章。他要再来，那日临近，是如烧着了火炉，凡狂傲的，那是今天。我走在街上看到这些人，你可以跟他们讲话，他们就嘲笑你、取笑你。我心想怎么回事？那天我正沿着这下面的广场的一侧走着，我跟一些人讲话，那他们就说哈哈，就走开了。有东西对我说，他们是原子弹的炮灰，不久就会成为灰，洒落在地上，由他们去吧。你说了你该说的，准备好离开这里。哈利路亚，我猜我当时不应该说的。准备好，束好腰带，我正在呼召你，那就是我等候的原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比如碎秸。将来绝对是这样。你们一些做农夫的，当一场大火临到一块只有碎秸的麦田时会怎么样的？ 过后只会剩下一地的灰烬。他的着火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当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一点也不剩了。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能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是千禧年。能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比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千禧年出来恶人的灰尘，你们来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现在认真听着，看呢，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不可能是约翰，不可能，因为若是的话，世界那时就会被毁灭了。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说，他差遣使者在他前面，耶稣说那是要来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的以利亚，但在这个大原子弹发射之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预言在末日。那你说，哦，那个以利亚那是约翰，立约的使者是约翰，是的，绝对是的，耶稣这么说的，在这里被印证了，那就是我所说的那位。但你看到他不可能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因为不可能，因为你看，如果是的话，预言就错了。那时地球并没有被毁掉。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他要是那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是父亲的心恢复到儿女，那是他第一次来所做的，带来新时代的这个信息。基督的到来把传统的老父亲从传统的信仰上拉出来，进入一个新生婴孩的信仰。当他第二次来时，把儿女的心转向五旬节的父亲们，转向原本的信息。翻到启示录三章，你又会在那里看到这事被预言了。我们在末世了，我的弟兄，是的，就像四百个先知反对米盖亚，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在末日，假先知们显假神迹加入宗派，他们说来加入吧，让我们联合起来，你来加入我们的教会，带上你的会员资格证，我们今天为你开放，把你的会员资格从那个教会转到这个教会。哦，荒唐，你的会员资格对你有什么益处？如果你没有得到天上的基业，就忘掉它吧。假先知要显假神迹，但瞧，真正的先知他必持守神的道，真正的迹象必给一个真正的教会带来神真正的道，真正的教会必领受道并为之而欢喜。在末日所要赐给的这一小群，就是要存活下来的外邦的余数。耶稣来的时候相信的人非常少，约翰的小群就是那些信的人，耶稣从此就接受了他们，使他们成为门徒，继续向前。当以利亚，当毁灭临到时，当挪亚的时间到了时，它是一个迹象，他带人们进入方舟。当以利亚来到时，他们能从他们所在的混乱当中拉出来。约翰来的时候，所有的先知都是迹象，迹象，迹象，迹象。神应许我们末日有一个迹象，末日将有一个迹象，那是一个被忽略的迹象，人们没看到它，他们从那上面越了过去，不理会它。弟兄姐妹，不要加入教会，让我现在说说这点作为结束。如果你只有某个情感、某个感觉的经历，你不要依靠那个。亲爱的人们，不要那么做。我正对人们，我刚刚听见他们在后面开了一声关掉了录音机呢。我现在正对教会讲，行，听着。不要，有时候我说了许多那样的事儿，好像在彼岸的人们，那持守住神，那留意你的真实迹象。你们会看见他的，他会环绕在你周围，但几百万的人会从他旁边走过去而没有看见的。耶稣来的时候他不认识他，他没有认出以利亚， 你们知道当以利亚升上去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不相信那种胡说八道，他们说那是胡说，他所住的那个镇里的小孩子们住在他在那个地区生活，讲道行神迹奇事。那一个警报出来了，我们找不到以利亚，主以旋风接着上去了。我嘲笑这样的事，以利亚升上去了，那以利亚身上有同样的神迹，是基督和他教会的预表。以利亚来了，以利沙跟以利亚用了同样的神迹出去那么做，甚至小孩子也跟着的，说老秃头，你为什么不像以利亚那样升上去了？看到什么发生在那些不敬畏神的小孩子们身上吗？今天他们嘲笑取笑，弟兄不要担心，审判此时就悬在空中，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是的，审判就悬在空中，全能神的一切的愤怒，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种人你要躲开。你不要接受一个感觉，不要接受一个情感，不要接受任何的东西，直到你面对面遇见神，让神的灵进入你里面，他用能力、爱和火热充满你的心和魂。神的帮助我在今后的几天在那边的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留在那里，直到我看到下一步要去哪里。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我记得以前我正在院子里割草，当我在这里盖房子时，神呼召了我。我妻子哭了，因为她不想离开她母亲，她说呢，恐怕她得不到照顾。我说我有一个老母亲，那天我坐在那里割草，我坐下一个像她清晰的声音临到说，分别出来，我必祝福你们。我说主啊，让我在这里知足吧，你知道我要面临多大的反对，现在的一切事都结束了，岳母布罗伊在荣耀里了，伯拉罕妈妈也在荣耀里了。主啊，我下一步要去到哪里呢？有一天审判要临到这个国家，还有别的国家没有听到福音，有些地方不管你做什么，不要忘记我的话，不要让这个毛神呢用铁笔篆刻在你们的心里，你就不会忘记，不要忘了他，这主如此说，全心归向神，回来吧，不要依靠情感感觉或任何的东西，用你里面的一切来寻求神，直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神想要纠正，想要敬虔敬畏神，你想要生活的正确去做，不要放了，因为我们是在末世了。现在记住，我们是在末世了。那过一会儿当我做结束祷告的时候，你记住这点，不要放了，不让堂请听我说，如果这磁带还要传出去，不管它传到哪里，是呢请听我的，将来要兴起一个迹象，一个真实的迹象，过去的已经被兴起却被忽略了，一个神一向都赐下但却被忽略的真实迹象。让我们祷告。拿撒勒人耶稣几个星期前的那天，那个伟大的声音在那边说话，我站在旁边就翻过树旁的那根原木，那圣灵从那些树顶上降下来，说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哦，神的，我站在这磐石上，其他地方都是流沙，其他地方都是流沙。主啊，三十年来我在这个山谷中到处的呼喊，那个信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挪移过，还是同样的信息，是同样的事，呼召人们回来，不是回到感觉，而是去到遇见神的经历和被他的灵重生。哦，除了审判还剩下什么呢？主要对那些弃绝这信息的人，没有什么别的剩下的，你已经如此应验了你的道，宣告了末日的迹象，绝无错谬的证明了你是神。我们就在这末世，我们现在今天世上伟大的布道家们都在呼喊，我们国家的首都其他的国家也都在注视着这事，我们听到这些伟大的人他们冲进法国， 预测第一颗原子弹要落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它将横扫几百英里的陆地。哦，神的，他们有机会来听，但他们不愿意。报纸、教会的短文、电视、电台都刊登了他，无可推诿。主啊，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父啊，我为自己做这个祷告，现在我成了一个老人。主啊，我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日子了，我们可能连今天都过不了了。但主啊，不管剩下什么，不管我生命中剩下什么，哦神的，你能不能拿它，并用它为你的荣耀做些事？主啊，我先为我自己祷告，愿你把你的旨意赐给我，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不管是什么，我想在那天当我去见到你的时候，你能够说做得好。不管是大是小，你伟大的心要把什么赐给我的生命，主啊，我在这儿。主啊，打发一位天使带着火炭来洁净我们的嘴唇，为着降临到地球的最后的大事，使我们成圣，让我们成为在罪恶旷野里的呼喊声，预备迎接神吧。这个小教会，这些人，他们日复一日的来，开着几百英里的车，哦，永恒仁爱，永不放弃一件行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神在肉身至大帐篷。请祝福我奉你的名所祝福的这些人，愿他们一直记住，知道有一个迹象，一个末日的迹象。我祈求你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赢得别人的人，在他们的工作上，不管他们在哪里，在街头的角落里，加油站或不管在哪，在食大店的见证，像送奶工见证，主要不管在哪里，如果有东西警告他们的心，愿他们成为一个见证人，愿他们活出如此敬虔和圣洁的生命，直到他们成为书写的见信，对众人所念诵。神的祝福我们的妇女，哦神的，我祈求你让他们洗净自己的脸，就是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人，让他们除掉那种耶洗别的化妆，让他们有基督徒的胆量，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以致他们能知道不该穿他们所穿的那些污秽的衣服，让头发长起来像女士一样，因为经上记着，那跟逃避末日所要来到的这一切事的嫩枝，在主眼里是看为宝贵的，他在神的殿里，他在神的眼里是荣耀的。先知已经预告了，神啊，求你应允，再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主要我年复一年发声呼喊，如果你现在不运行，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我祈求你运行，我知道你会，因为你在你的道中应许了，那就是我所站立的地方。主要我只能做一个见证，若不是你信任，就没有人能来，凡父所赐的人就必来。我有那个确信，你必照看你的道。主啊，祝福我们。如果这里还有那些只依靠感觉的人，可能他们叫喊，可能他们拥有圣灵，主啊，我们不看那些，因为我们见过人们在球赛上面叫喊，我们见过人们在世俗的娱乐上叫喊，我们见过那些人太高兴了，以致在地板上哭泣跳舞等等。现在那不是你，而是要遇见你，跟你交谈，你也回应，那个才是我们所要的。哦神啊，我在此刻祈求你，愿你打发圣灵进到这房子里，来到这个卑微的小地方，没有地方配得让主来到。但神啊，我祈求以你自己的方式，愿你打发圣灵进到这房子里， 神的灵魂确信，主要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祭坛呼召祈求劝人上去，可能却是一块绊脚石放在了某个人的路上。明天我们回来时发现他们成了地狱之子，比他们一开始是更加倍。若不是你伟大的圣灵使他们确信，证明他们有罪，他们怎么能来呢？主，我祈求你，如果那个有罪的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今早在这个房子里边，愿圣灵带着如此责备的能力降临，以致泪水沿着他们的脸流下来，滴在他们的魂里。主，愿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这位基督。主，求你应允，他们不需要祭坛，他们的魂就是他们的祭坛。主，求你应允，然后他们充满热情来归向你，说现在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所悔改的罪得赦。主啊，求你应允，用圣灵充满他们，请把今天世上传福音的赐给我们，不是那些劝的拉呀制造宗派儿女的人。神的，为你自己兴起一些儿女来。主啊，让人们祷告。我想到格林留一家，以前从没有发生在外面身上，但他们正在进食祷告。当那位属神的人，那位先知站在那里，他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神的赐下这样的聚会，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哦，神的，他们准备好了，他们在进食，他们在等候，他们是真诚的，他们不只是等候，他们一直等到，那些使徒一直等到神降在他们中间，他们能看见了，跟他交谈，他们带着世界已经被完全焚烧掉的心走了出去，他们坦然无惧站在那些地方中间，那对他们可能意味着被砍头。他们说，我们听从你们或你们的组织、你们宗派的人合理呢，还是我们该听从神呢？你们自己酌量吧。他们一被允许出去，就出去又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哦，神呢，赐给我们，把那个赐给我们，主啊，兴起你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讲的这一位，主啊，恩高他，我呼唤他，主啊，差他来。哦，神啊，我们饥渴的心在哭泣，主啊，差他来，让我们再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让他们离开宗派的傀儡，进入一个与神真实的经历中，像他们在五旬节所做的，一个真实的教会又在燃烧，有同样的信息、同样的信心、同样的教义、同样的圣经，用同样迹象的同一位神。主要给我们兴起一位先知来，主要医治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病人，还有这里那些有需要的人。父啊，我为他们祷告。今早我拖了太长的时间，那些坐在这里的人，一天晚上使徒保罗传讲了一整夜，一个少年人从房子上掉了下去摔死了，他睡着了，他不想睡，但他睡着了，他掉下去，生命离开了，但使徒祷告，生命又回到了他身上。哦，主啊，这里有许多人患上了疾病，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过了散会的时间，这是那些患病的人。哦，神啊，让那个大能，愿圣灵以火柱的样式亲自临到，来显明着自己，不让世人都知道他是谁。我们相信他，让他环绕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医治病人，被圣灵充满，以各种方式施行拯救。主，我们需要的，神的，使我们的心充满信心，充满不死的信心，充满不妥协的信心，以致我们拥有主如此说。主啊，求你应允，这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信心，你的道，你的仆人，魔鬼无法辖制我们，甚至在这个帐篷拆毁的时候，他也不能毁坏我们，因为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就会拥有另一个正在等候的帐篷。 他不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的敌人也就是你的敌人，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这些将人捆绑在疾病里的魔鬼，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出来。作为神的仆人，宣告着道是真理，你离开他们。你没有权利，你曾声称拥有的一切都在哥哥他被剥夺了，你再也不能辖制他们。神的把信心赐给在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让他们来相信这个道已经说出来了。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你心里不疑惑，出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就必给你成了。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对神有那份信任。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信心，如果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会相信那个。我知道是那样，所以今天为了疾病和救恩求你应允。或者我应当说，我应该先说救恩再说疾病。主啊，求你应允，因为魂比身体更贵重。那些人有时候他们的魂得救了，这个旧的身体仍然属于撒旦，撒旦知道他最后要得到这身体，撒旦要碾碎他，让他还原地上的臭虫爬进去把他吃光，但撒旦永远碰不到那魂，因为那是神宝贵的财富。过完了一生，好像生命离开树叶，他回到赐生命的神那里，将在下一个季节带着撒旦永远碰不了的新的身体出来。老年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够触及的，也将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正盼望那个。主啊，现在祝福你的子民，他们是你的，我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有几个弟兄发预言。
Yea, this day I say unto thee, for I have walked among thee, and have come this morning to surely bring the sign that shall be to this generation. For I say unto thee, these words which thou hast listened to, has it not been well said unto thee to give ear to these things which thou hast heard? Truly I say unto thee, my servant, yea, I have give great diligence in my spirit to come unto thee for this occasion. And because of this, thou hast set in motion, according to my spirit, the beginning of those things which thou hast spoken about.
Glory.
Truly I say unto thee this day, ye people, yea, I say, give diligence to these things and gird thyself under my truth. For I say that the impending things that are now taken place shall increase, and the spirit of destruction and madness shall surely take thee unawares. Yea, I say, give heed this morning, for mine invitation is to whosoever will. Yea, I say, look unto this word which thou hast heard this morning, and believe the sign which is brought into thy presence, for I am the Lord thy God that speaketh unto thee. Hallelujah.
Praise.
I speak unto thee, my prophet, this morning. I say, thou hast well broken my bread of life. And I say unto thee, I have cleaned thy heart. Thou art in a time of need, because thou needs a leading of thy spirit in this day and hour as never before, saith the Lord. And I say, my sheep are wandering about in the world, but I say, I have ordained the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o go. Especially to my lost sheep of Israel, for they require signs, and I have given thee that sign. I say unto thee, my people, that sign is within thy midst this morning. Thou must take heed of the word. For I say, my servant broke the word of light, the way that I would have him to, for I have anointed him to proclaim for this purpose, saith the Lord.
赞美主。那不是我的话，那是主的话。哦，我们此刻所需要的，我们活着的这个时刻，朋友们，你明不明白，神不临到那些的大名人，他住在谦卑人、卑微的人中间。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此时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运行在这房子中间的是什么，此时运行在这群人中间的是什么。为什么圣灵在我做任何事情之前就借着希金波特姆说留意这个信息，因为我已经把他一件事或其他类似的事带来警告你们这件要发生的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在这里的一些事儿，经文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涉及到，就直接借着他们说了出来，是圣灵把他说了出来。行，一些的经文我甚至都没有涉及到，我完全跑到别的事儿上了。偶尔听到一件事临到就翻过去找出他在哪儿。圣灵用各种的方式说话，哦，会众诚实真诚，不要试图依靠像你们在寻找一些伟大闪亮的事儿。而众先知甚至大卫说在主来的时候众山都要被削平，低洼的要填高，说大山踊跃如公羊，那一切的树叶都要拍手。那人们认为耶稣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谦卑的老传道人，没有受教育，九岁就去了旷野，受的不是人的训练，而是受神的训练。他出来身上裹着一块羊皮站着，满脸都是胡子，浑身毛茸茸的，头发垂在脖子上。当他生活在旷野的时候，靠旷野的蝗虫就是蚱蜢为食，吃蝗虫野蜜。他出来站在岸上的泥浆里宣告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一个出现在人们当中的普通人走下去受了洗。众先知宣称的将是所发生过的事中最伟大的一件事，他的确是叫人们寻找一些伟大闪亮的事发生。瞧，圣灵不闪亮，他发光。闪亮是属世界的，发光是属神的。主要在我头上发光，这是我的祷告，是我谦卑，接受我，铸造我，永生神的灵啊，在我身上清新的运行，铸造我，主要用你的方式来造我，请接受我。我很清楚基督的灵心早正运行在这整座的房子里，将要审判世界的神现在就在这里，正如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确定。已经有一二三个印证了他，印证着道跟圣经所说的一模一样。你们听到在那个之后，当时他就闭口了，一二三，一切都在属灵的次序中，一切都在圣经的次序中。哦，打开你的心来明白。哦，何等的时刻，此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在阁楼上都同心合意的等候，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不要只上当的说主啊，我为我的罪感到难过，我现在凭信心接受我得到圣灵了，走出去。那些等候主的几个星期几天不管是什么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教导我，主啊教导我等候，等候主，日日夜夜。亚拿不断的在圣殿里昼夜祷告，当他们把耶稣抱起来，他瞎眼穿过殿到处走动。一个瞎眼的妇人把手放在耶稣身上称颂神，因为他身体上看不见，但在他灵里被圣灵感动走到了耶稣所站的地方。西面在后面的祷告室里等候耶稣，在后面的知道他拥有圣灵的应许，就是他为此前一个80岁的老人，将近90岁的老人，他公开告诉人们，我必不见死直到我看见弥赛亚。就在那个时刻，一个小婴孩，他是谁？不是像个名人一样抱着弥赛亚进来，然后所有的卫兵都立正，裹得可爱精美漂亮芳香，像那些进来要奉献的婴孩，而是一个被诽谤的妇人。人们说他从婚外生了一个孩子，包在布里，牛轭上的布包在他身上，走上殿来，大家都离得远远的，但是少数人，那小群人来了。亚拿是一个， 西面是另一个走过队伍，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把目光投在了婴孩身上，举起手说出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瞧，看了吗？不是什么伟大的闪光，是一个发光，尽管被人诽谤，却是一个迹象。今天这迹象也被人诽谤，他没有人合作，他被人诽谤，被称为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他是一个被忽略的迹象，一个被诽谤的迹象。圣经说到那个一个被诽谤的迹象，当我们赶路回家时，让我们记住这点，绝不要让这个信息从你心里死去。无论你做什么，你不要让它死去，你昼夜思想，昼夜祷告，让神兴起他的见证人。我们在准备，因为我相信时间很快就不再有了。我们正走巴兰弟兄什么时候应验呢？我不知道，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如果不是今天，我将在明天仰望他。可能是今年、明年、十年，可能是三十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应验。但我说从现在起你要时刻预备好了，不要把这个看作平常的事，不要那么做。你昼夜都不要休息，直到你跟神交谈过。让自己远离狂热，不要试图在情感上激动，不要那么做。就是那个带来的这么多极端的东西，让人们害怕的，瞧，就是因为极端的狂热。你不要接受那个，一点都不要。你待在那里，直到你跟神交谈。毕竟这是你的魂，你是那位要在彼岸度过永恒的。你要确定，你不只是握手说一个信条，或凭信心接受一样的东西，不要那么做。你跟神交谈，让神向你回话，留意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留意你的愿望和发生什么，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跟神交谈过。对你们今早已经信他的人，对你们我讲的祭坛呼召，你们知道他们在圣经中是怎么做的吗？凡信主的人，凡信主的人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叫他们的罪得赦。如果你要说我没有祭坛呼召，他们从来没有人让人上来。你要是那么做，那什么东西都出来了。一个样子傲慢的家伙来到祭坛跪下来，因为有人想要抓他。那下次你要再想抓他，就加倍困难。想你得到了什么？你得到的全是这种东西。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与道一致，神就会做剩下的事。是的，神就会做剩下的事。神祝福你们，我希望今晚再见到你们。我希望你们每个能，那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必须赶很远的路，我今晚会下来听弟兄讲道。那若神的旨意，我不想占用他的两个信息的时间。那位弟兄是个可爱的属神的人，那我知道当我听到他讲道时，我知道那是直接从他心里来的。我知道这个那位弟兄就那天晚上他做的那个讲解所说的，我做出了声明，有一天我要奉耶稣的名给他施洗。我做到了，为什么？我看见他里面的真诚和正直。我知道如果能给他看到，他真的能明白，他的眼睛就会打开，就会接受。我等候着告诉教会，你们不要担心，那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会来的。是的，今天他在这里是布兰堂的一个牧师，在工作上和信息上极其的坚固，他相信神。我知道当我听到一样东西是从那位弟兄发出来的，我知道那是真的，是从神来，因为他是那样的一个人。我已经按手了，那你们的手帕已经祷告过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已经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祝福，相信神在你们心里。那么不，我们来这里不是为要得到从神来的祝福才来这里，每天我们呼吸我们就得到了从神来的祝福。我们来这里要做的是一个纠正，是切除，给我们的心情割礼，到神面前来全心的相信神，记住主的道，那不要忘，不要忽略了从神差来的真实的迹象。朋友们，现在我要把聚会交给那位弟兄，让他说说他想要说的。
I'm telling you, I've known that God confirmed what we expected in the first of the service. As I look across this number of faces this morning, I know that it has been well that you have been here.And it has been good that I have been here, and I was supposed to be here, and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here. Your mission has been correctly fulfilled if you esteem it to be so. What you have this morning, you can have because you received it of God. And immediately we're having baptism service following this, and Brother Willard Collins will be officiating in the baptism service, and we have two or more candidates, and we'd like to see 100 candidates for baptism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is morning.
Amen.
Determined to display your faith in a manifest fashion. Faith is never worth... Faith spoken of is no good, but faith demonstrated is the order of the Bible.
Amen. That's
through right. Obedience, faith can be demonstrated. May God grant to anyone this morning, this year, that feels disposed to so do. May you come if this is a little out of your order of what you'd planned, or maybe you had an appointment immediately to make or something. If you can afford to delay that and go through with this act of obedience, I believe as your humble brother in Christ and as a co-worker together with the prophet of God, I believe it'd be your best choice to make that decision now.
God grant.
And grant that you will come and take your place among the others who are to be baptized, that you might be in this number making up the little flock. Oh, it's wonderful, isn't it? To be one of His and to be according to His word. Shall we all stand together as we get ready to dismiss? Next Sunday, Brother Branham will be back with us again. Let's remember that announcement. He said he would be down here tonight, but he didn't say he would minister. However, my desire is always that he would. And he need have no fear about where I stand on that. My desire is most certainly, knowing that the message and the office that he has is a great need of this last day. I give place any time. I'll say thi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eople and him. I gladly give place.
Yes.
Any time.
Amen.
In any service.
Amen.
For this important message, which I believe, because God spoke through two of us this morning, signifying the sign of this. And I am delighted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ble to just be one that can give place to it.
Yes.
And I would tonight that I would be glad to if our brother and God's servant and prophet was so disposed to do so. I most gladly will give place to it. Just only at His word, whatever He feels. But He has spoken, and we'll just rest the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thing in the hands of Almighty God.
没有比这再甜蜜的了，是吗？一个真正的弟兄说的，那我这次，小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爱我，你们爱那位弟兄，你们爱神所有的子民，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成为一个时候，我们应当更加彼此相爱的就是今天，弟兄们应当在一起如此的亲密，那一致我们超过了真正的同胞弟兄姐妹，那是应当在我们心里的爱有最高的彼此的敬重、尊重。 我喜欢那个，我喜欢真实的东西。那听到那位弟兄西金伯的母弟兄，我相信是冯克弟兄听起来根本不像的。那次后面发出了那个信息，那些信息他们是从神来。朋友们，他们的确是任何有属灵辨别力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但现在是这样，那我太喜欢那位弟兄了。那也是我这么想，那你瞧，我不想说什么，除非我真的拥有从神来的东西要告诉你。瞧我，那大约两三年前这信息。 就出现在我的心里，我没有去过多的考虑它。那直到昨晚，赶紧翻到一些经文，那就是我来传讲他的原因。现在它不归我管，瞧，不管你怎么对待这个信息，那取决你了，明白吗？但这个不归我管。那位弟兄和我，那我们就是那样。如果有时候我下来这里讲道或什么的，那位弟兄有一个从神来的信息，我就坐下来，这是绝对的。 我向来都把位置让给神的信息，像彼此就是那么做的。那如果神不给我什么，那或许只是想，如果神给了那位弟兄什么，今天早上或晚上我在讲台上，我无论什么时候那位弟兄是那样的一个弟兄，那他会来我这里说，不然弟兄，我相信你是神的仆人。但主刚给我一个信息，你会那么做的，对吗？是的，我对他也是一样。如果他要讲，我会说那位弟兄，请原谅我好吗？神给了我一个信息，那我现在必须向会众讲，那位弟兄就会挪到一边。 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强烈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那如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所以那我真喜欢听他讲道。那我听见那多少人听了他上个星期天晚上讲道，多好的一篇讲道！我告诉你，他跟今天早上所讲的是连在一起的。会众们，我告诉你，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神的道，你们应该能真正的过一个正确正直的生活。神祝福你，那位弟兄。